本期节目由高效阅读课程赞助播出。阅读没有用了，这是这个时代关于阅读的一个最大谎言。恰恰相反，在信息时代呢，阅读书籍的能力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那些领先的成功者们，不论是西方的杰弗里·贝索斯、马克·扎克伯格、埃伦·马斯克、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是国内的马云、王石等等行业领袖们，都是通过大量阅读书籍来获取有效知识和信息的学习者。在这个时代， Leaders are readers， 领导者都是阅读者。大狗熊我呢，在6年前隐约意识到了这个关于阅读的真相，并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锻炼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技巧，也陆续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具体的读书感受。但我发现啊，更值得分享的呢，是我这套独创的高效阅读方法。所以呢，我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方法呢，历时几个月整理为这门高效阅读的精华专题课程。这门课程一共包含12节，每一节呢会针对性的讨论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学习完之后呢，你可以做到一年阅读100本优质的非虚构类书籍，并且培养起适合自己的阅读习惯与输出应用的技巧，成为学习上的超人。一年100本书，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只要按照课程里所教授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大狗熊我在6月到8月这3个月里呢，同时在制作课程，也在上班工作，然后还要带小孩，然后还要做播客的节目等等，每天只有很有限的阅读的时间，但即便这样，3个月的时间呢，也阅读了30多本书。所以这套方法有难度也有挑战，你想轻松速成的话就请走开，但一旦掌握的话，它将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熟练。越早学会高效阅读呢，你就越早能从阅读中收益。马上登录高效阅读的官网 readwithbear.com， read R-E-A-D with W-I-T-H bear B-E-A-R.com， 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狗熊有话说，可以查看详情。每章课程的第一节呢都可以免费的观看。狗熊有话说的听友都有5元的优惠券赠送。在狗熊有话说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里面呢回复高效阅读就可以领取优惠券。高效阅读，想学习想提升想成长的你值得来加入。Hello， 你好，欢迎收看分享好书的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我是大狗熊。如何能够变得更有意志力？如何能够变得更有自控能力？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几乎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提高的一种能力。那么，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可以这个意志力坚强的去做什么事情，我可以怎么怎么样。但具体怎么去做呢？如果这件事儿真那么简单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提出这个问题，去不断的找答案呢？有人写了一本书啊，叫做《自控力》。那么，很多人说啊，我为了提高自己的自控力，买了一本这本书啊，但是没有时间，没有自我控制能力把它读完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那么啊，我读完它了啊，叫做《自控力》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啊，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 Kelly McGonigal 啊，一位女教授，在她的这个课程上面提炼出来的相关的观点、案例和其他的一些故事，那么把它写成了一本书，叫做《自控力》。它的英文原名呢叫做 The Willpower Instinct 啊，也就是意志力，或者说自主意志力。这本书啊，其实很多人没有读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翻译的实在太差了。它可以算是这个很差的中文翻译的一个典范。用一些这个看似好像很诙谐的方式去翻一些严肃的句子，翻一些严肃的案例，似乎想引起大家对于这个网络语言这种熟悉感，能够让
阅读这本书变得更亲近，但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错误的。那么你会感觉这本书的中文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不知道在讲些什么，那么最终我还是坚持把它读完了，而且提炼出来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概念。那么首先啊，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先讲一讲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一些有趣的亮点，那么最后呢我们聚焦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自控力。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也是我阅读这本书想要寻找答案的一个问题。那么先说一下，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关键的概念，像作为一个课程的这个教授，一个课程的老师呢，Kelly McGonigal 他提出来的观点就是把自己啊当做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研究主体，也就是说很多做学问的人是把自己分离开来的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提高自控力应该如何如何，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里面作为一个一份子。那么我们可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是想要任何其他的这个领域，在想要学习的时候呢，把自己放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去尝试这个领域的一些新概念，然后不断的去反思，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方面实践而提高的，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第二啊，他提出来这个意志力这个概念，其实自控力其实就是驾驭意志力的能力，你驾驭意志力能力越强，那么你的自控力就越强。那么意志力是什么呢？意志力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去驾驭几个问题的力量。第一是我要做的事情啊，第二呢是我不应该做的事情，第三呢是我想要啊，我发自内心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的力量。那么这个是意志力。比如说你早上每天起床要去上班，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啊。那么很多时候意志力薄弱，起不来了。但如果你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我想要这个有更有知识更有体魄，那么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应该早上起来运动，但很多人意志力不够就做不到，那么这就是力量的问题。那么当然还有我不要啊，比如说吃薯条吃这个垃圾食品对你的健康没有好处，那么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说不的这个力量，也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那么意志力啊是一种控制意志冲动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其实是一种区别于我们和其他动物原始本能的这种能力，也可以说意志力让我们变成真正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人都有原始的本能啊，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喜欢吃这些高热量的油炸食品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们从生物学的原始本能是喜欢这些食物，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条件和优势能够生存下去。我们为什么看到美女看到帅哥会有这个生理上的冲动啊，也是一样的，是一种原始的本能。那么你的自控系统就让你自己能够控制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啊，不至于看到一个美女就扑上去，或者是看到一盘这个炸鸡就不分任何场合的就扑上去。那么这是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力量。那么举个例子啊，书里面提到一个概念，说我们每天会对跟食物有关的决定你大概会做多少呢？啊，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在想，跟食物有关那不外乎就是早上起来决定什么时候吃早饭啊，吃什么内容啊，如何如何的，吃多快啊，吃多慢啊，但这样的决定估计也就是十几个啊。但真正在书里面提到的一天你在食物方面会做的决定呢，有223个，也就是说很多决定是根本没有意识你就做出来的，而这些做出来的决定呢，就会影响你的这一天，或者是你今后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反应，你的健康和其他的一些指标。那么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其实是可以锻炼和被重新重塑的。那么这个观点呢，以后我在大家如果看我的高效阅读的课程的话，会知道里面有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海马体的故事，也就是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大脑和其他的司机的大脑不一样，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锻炼。那么你的大脑的结构是可以去重新去塑造的，因为大脑的工作原理就是神经元之间的这个脉冲电路互相的这种流动，那么每一次流动都会加强它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大脑就像这个肌肉一样，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OK， 那么在书里提到了一些好的方法，比如说冥想啊，这个冥想，那么可以听起来好像是就是那种像练瑜伽啊，练瑜伽也属于书里提到的一个方法，那么听起来好像是寻求身心灵愉悦，其实不一样，它可以让我们在意志力、注意力和其他方面也得到一些有效的提升，甚至他书里面还提到这样的描述，就是当你练冥想的时候，你感觉越糟，你越不容易集中精神，你越觉得难受啊，就是那种已经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了，然后这个走神啊什么的，然后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生活中越需要它，它对你的作用越明显。OK， 然后影响意志力呢，还有像食物，还有像环境啊、空气啊，这些都有影响，还有他人的影响，就是环境、第三者啊，这个其他的群体也会对你的影响。那么意志力这个东西啊，其实它不是道德，如果你把意志力和道德画上一个等号，就是做这个事情不对，不做这个事情对，那么往往这个意志力是很难去坚持下来的。其实如果把你的意志和这个你的意志力和目标或者是价值观来连接的话，也许能够走得更远一些，更好一些。然后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我们现在也很熟，就是叫做多巴胺效应。那么很多现在的这个消费主义的这个时代呢，一些商业的行为都会来促使你的这个大脑中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让你觉得这个事儿做起来很舒服很快乐，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包括我们吃一些这个吃糖啊，吃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吃饼干，在入口的那会儿你会超爽，对吧？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只持续了几分钟，甚至十几秒钟就结束了，然后你又陷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状态，又要再次摄入多巴胺。那么在商店里面为什么买的东西你拿回家去看会觉得不怎么样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在商场里这个服装挂在那个橱窗里面，在光线、气氛甚至气味的这些影响下呢，你的大脑里面已经对它产生了多巴胺了。而回到家呢，没有那种刻意去营造多巴胺气氛的这个环境，所以呢，这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自控能力啊各方面会有下降，那么是因为商业的一些操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意志，有能力，甚至会觉得自己如何高级。书里面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啊，就是叫做延迟满足的试验。那么这个试验呢，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给一个小孩一个棉花糖，然后告诉他你忍住一分钟或者忍住十分钟不吃这个棉花糖，接下来你会获得第二个，但如果你忍不住吃掉了也就没有了，这个事儿也就结束了。大部分的小孩，很多小孩是忍不住的，忍得住的就是能控制住这种延迟满足的这种能力的这个小孩呢，往往他的这个综合能力、情商啊、智力啊、这个意志力都会比别人强一些。这个我们听说过这个例子啊，但同样的例子如果是对人，而且是对这个比较优秀的像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来用，和同样对动物比如黑猩猩来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结果非常的让人意外。黑猩猩有 72% 的黑猩猩呢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延迟满足的这种状态，就是忍住不去吃那个东西而获得更多的，比如不去吃那只香蕉而去获得更多的香蕉。但是针对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来进行的同样的练习的话，只有19%的人能够忍住啊不吃那个巧克力饼干。所以其实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级啊，就像狗熊阅读在思考快与慢里面曾经分享过的这些概念一样。 OK， 简而言之，这些都是自控力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些有趣的知识点和亮点。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增强自己的自控能力，或者说提炼起自己的这个意志力呢？要想增强自控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意志力。但就像刚刚说啊，意志力是一种 resource， 是一种资源，它会慢慢的被用掉的， 它也可以去像力量一样被锻炼，像肌肉一样被锻炼，但你的肌肉你用的话也会慢慢就疲劳了。那么意志力是这样的，怎么办呢？首先是怎么来增大这个，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大你的意志力的这个储量啊。那么通过锻炼，真实的锻炼啊，就是真正去运动，去做这个运动，是可以去提高你的意志力的啊。意志力更长的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其实是生理而不是这个心理。那么生理占了很大的比重，多运动，然后呢这个饮食，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心率变异度，也就是当你碰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很让你兴奋的事情，你会或者碰到一些诱惑的时候，你的心率变化会特别大。那么心率变异度越高的人呢，意志力越应该是越低啊。那么这个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比如说低糖的这个饮食来提高你的这个心率的变异度啊，来降低你的心率变异度。 OK， 那就是提高你的意志力那为什么像一些那种吃素的啊，吃植物居多的一些人感觉好像意志力要更强一些，其实往往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他的饮食这种选择有关。那么其次呢，睡眠啊，睡眠要保证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质量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说了。那么举个例子啊，像很多朋友都会那个说每天白天精力不够啊，精力成这个意志消沉。那么我觉得饮食这个因素其实就占了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特别像，我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是怎么样的，像我在云南，那么米线面条是我们经常中午午餐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一碗米线或者说一碗面条，它的90%是碳水化合物，5%是这个蛋白质，就是肉啊，然后呢有少量的油脂脂肪啊，这个肉里面也有脂肪，然后也有少量的蔬菜，可能南方要好一点啊，有5%-10%的这个蔬菜啊，也就是有纤维。那么这样的一份饮食给你吃下去，你的血液就都在肚子里了，都集中在胃部了，那么你的意志力在下午的水平不高，这是绝对可以预料到的，所以这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么我在新西兰中午一般我们参加培训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如果公司有订餐呀，或者是在这个一些这个培训的课程上课的时候，中午就绝对只是吃点沙拉或者是吃点其他而已，但平时这个可能一两个小时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些零食可以吃，所以你不会觉得饿，但是精力呢能够集中，这也跟饮食有关。这是第一啊，锻炼、睡眠、饮食。第二呢，就是书里提到的像冥想和这个其他的一些通过小事来锻炼。那么这里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有意志力去坚持的话，往往一些大的意志力的这种提升你会得到很好的这个提升。那么像我自己在去年开始就开始在清晨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始洗冷水浴啊，洗冷水澡，那么在整个冬天也坚持下来了。现在我的习惯呢，就是只要是白天洗澡都是冷水澡啊，至少最后我会用冷水冲一个凉。那么晚上呢，当然睡前如果是这个要洗澡的话呢，那么通常是热水的。那么这件小事啊，其实慢慢坚持下来，我觉得它对我的意志力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和改善，那么会让你觉得做一些事情能够坚持下去。 OK， 那么这是两个提升意志力储量的方法。那么之后呢，就是如何去使用意志力的方法。那么等待诱惑啊，这个就是延迟满足。刚刚我们举那个例子，其实你在生活中也可以用。如果你碰到一件事情特别想做，那么先忍10分钟，10分钟后如果你还想做，那你就去做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对意志力、对控制力的一种锻炼。那么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消除那个诱惑，或者说跟那个诱惑保持距离。比如说手机你经常发微信啊，经常刷朋友圈，如果觉得这个事儿对你的意志力，或者你觉得你不想不应该去做这个事儿啊，它花了太多时间你想改善，那么你的意志力又往往拿起手机就会去看，那么可以尝试把朋友圈删掉啊，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另外书里提到了像在清晨的时候去回想一下你的这个目标，那么花几秒钟十几秒钟去想一下，而且去想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受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减肥啊，这个你早上起来可能会想啊，中午可能会有这个点餐的诱惑，吃饭啊有其他的诱惑如何如何，或者想要吃零食，下午同事会来给我递巧克力递饼干，那么怎么去控制。OK， 那么想到这些东西呢，其实也可以让你对接下来的要发生的事情呢有一些心理准备啊。那么如果是一些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怎么办呢？那么可以把这些事情呢多巴胺化。什么意思啊？就给自己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发一些奖励，那么让这些奖励呢变成一个你对你的一个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打扫家里的卫生啊，这个听起来很枯燥，但如果你打扫完了，你可以奖励自己吃个什么甜点，或者是这个怎么放纵一下啊，听首歌，玩会游戏。那么这种奖励呢，就会让原先的这个很痛苦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痛苦了。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些方法。更多呀，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他不经意提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用来总结。你的意志力和你的控制力，你的自控能力呢，对你有和你之间永远是一个矛盾，就是你的自我是有很多矛盾的不同的自我。你的懒的自我，或者我们不用那种就是不用这个判断的词汇啊，你的不想做那个事儿的自我和你想做那个事儿的自我其实是同时存在的。我有一个自我是想去吃冰淇淋啊，想去开冰箱，然后想去吃烧烤。我有另外一个自我呢，是觉得你应该运动，应该如何如何。还有一些自我可能觉得要做这个事儿，不做这个事儿。那么这种自控能力的锻炼和这个提升呢，不是那种要去战胜谁要去战胜谁。就像那个电影《头脑特工队》动画片里面，大家知道动画片里面有这个有笑笑啊，有开心的，有愤怒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如果按照常规的想法，可能都是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这些状态应该是占主动就好了。但是人是一个综合的个体，那么更多是将你的那些冲突的自我呢接受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在一个状态下共存。如果哪一天你的意志力没有让你按照预先的计划和目标去做一件事情，原谅自己，那么之后再去调整就好了。那么如果你能够和自己的这些自我和解的话，那么意志力的自控力的提升呢，其实是一个更长远的过程，而且它迟早会慢慢的往上提升的，而不是让你陷入到那种紧张的、焦虑的和内疚的自责中。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儿是不完美的话，那么可以说完美就是狗屁啊，完美是永远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只能是每一天比之前的一天要做得更好而已。 OK， 这就是这本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自控力 The Willpower Instinct。 那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自控力和意志力，能够更多的去讲书或者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你每一天比上一天稍微往前走一点点就好了。 OK， 这本好书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喜欢我的视频呢，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ear Talk 就是狗熊有话说这个公众号。那么如果你也想 能够在阅读方面有高效阅读的能力呢，可以关注我的高效阅读课程 readwithbear.com 上有详细的介绍。 OK， 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本书里再见，拜拜。